各位同学大家好，那很抱歉，好像在放你们的飞机一样，都没有到这个题目来讲，然后也没有解释什么冥想，所以可能有些同学认为说好像没有在讲应该讲的东西。那我们在这个弘法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方式。那一些人呢，可能一些老师呢，他比较喜欢啊用这个经典论点，然后找了很多资料来跟大家讲这些经论的一些东西。那可能一些老师呢，也比较喜欢有一些专题在讲。那我这几年来呢，大概习惯的就是没有什么题目讲，那是都是随缘啊。那我是想，如果大家比较能够，因为我们在弘法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题目，才能够让每个听的人都觉得他听到一些东西，哦，那就是说适应每个，能够适应每个人。那么这样的一种讲法呢，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说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有一些听众呢听了会离开，哦，觉得佛陀讲的不是我要听的，哎，离开了。所以我们呢在说法的时候，大概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有一个题目，可能也有一些人呢是针对这个题目而来，他想到说，啊，听听这个题目，里面所要传达的内容。但是有一些题目呢，它是范围很广的。我现在刚刚又在看了下一章的题目，我看有一些题目真的是，它就是一个标题，连那个写标题的人也不知道应该要讲什么，哦，应该会是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讲的人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哦，也不知道真正要讲什么。因为佛法呢，它很广嘛，那也很深，哦，那你看从什么角度去讲，应该能够把这个道理或者是跟佛法有关系的一些理论啊，或者一些修行的方法来讲出来，那大致上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哦。所以我想今天呢，我先放一个空间给大家，就是给你们提，给你们发问，看你们认为说要谈一些什么内容的，那我们再来谈一下，哦。有什么问题吗？还是你们还是要听这个法门的论啊？因为有时候我想说，要讲的东西大概都在里面。你们拿到书的话，他回去去看。那如果是再从头把这些东西讲过，实际上也没有可能讲完。那最多呢是把它再大概的介绍一下。那大概介绍的一下，不如说你把这个书拿回去好好的看。那应该你得到的这个资讯呢，会更加完整。好，既然都已经有数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在同样的这个范围里面谈。好，有什么问题吗？因为一般上，我们都会，当然。有些地方我们比如说都是最后的晚上都会留这个空间，哦，就是听完了一些课，然后下来你还有什么问题，然后觉得说你想要知道的，那就可以提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或者研究一下，哦。哦，你第一天没有来，好，这是我一次的。
师傅，
这
采访您的，您在那里面讲的是，请问请大家可能看过、听过， 才师父用个例子讲，从第一世到第八世，他们的关系念万千菩萨。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杯子，你喜欢它，不喜欢它，从第一个世开始看，从眼睛开始，怎么样？从第八世、第六世这样子，它相互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比较更彻底、明了一点。
看到一个杯子呢，大概只有三个是四个是在运作的，啊，只有颜色，然后还有这个，其实是开始的作用呢是眼根，颜色，然后就意，还有第七识、第八识了。那么这种情况哦，因为在比较初期的这个佛教，他们谈，他只是谈到第六识。那后来我们有到第八世的这种分析呢，其实是从意，就是意识哦，再把这个意识的功能把它细分。好，那细分的时候呢，因为它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前六世在运作的时候，如果人去世了，所以在这个到后来像唯识学出现的时候呢，他会说明说，人去世了以后呢，前六世都停止作用。那么其实表示说，早期呢他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哦，面对的问题就是，假如是六世都停止作用的话，那么这个所以轮回或者是这个流转的这个生命的作用呢，到底是应该由什么来承担？那就是表示说意本身呢，它就含有这个功能。然后比较初期的这个佛教呢，它就是用意来涵盖，那么意呢就涵盖了所有的这些功能。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呢，你变成在说明上面呢，就会有认为说意哪一些部分在延续，哪一些部分没有在延续。因为如果是一般的情况来看呢，都知道说人一去世的话，意识的功能它停止了嘛，前五识的功能当然停止，那意识的功能也停止了。那所以你流转的这个作用呢，还是要一个体。这个体可能是心，可以是心的一种作用。那这个体呢在继续的运作嘛，那它怎么运作呢？所以在一些像固派佛教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想办法呢谈这个问题，想办法谈这个问题。因为你说无我的话，然后又这个意识停止作用，那这个流转的这个心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就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呢才会有到说，开始也没有生分第七第八的，只是说有一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就是有含藏的这个功能，那有含藏的这个功能，含藏的功能呢就是它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种子啊，或者是这些习气，或者我们所谓的业呢含藏，然后呢在生死流转的时候呢，它就扮演把这些业呢带到下一期生命的这个作用。那谈了这个部分以后呢，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生死流转呢，它的作用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我见，我爱跟我痴，还有我见。那把它分的比较细，就四种无记根。那如果是比较初期的话，就是爱跟爱染跟这个无明，无明跟爱染在流转。那么这个无明跟爱染在流转的时候呢，他们如果是跟这个生命流转的这个个体，他是如果是他的功能也跟这个生命流转的个体呢是一体的话，生命就不能够解脱了，因为他跟他是一体的话， 它流转就跟着流转，变成它就是主要的这个作用。所以怎么处理这个呢？就要再把它的作用呢分出来。好，把它作用分出来的时候呢，它又不是外在意识那个部分的，好，比较外在那一层的意识的这个作用，它又不能够是最深那一层的作用。因为如果最深那一层的作用是有这个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了脱生死，所以它就必须要把它放在中间，所以就由它来把这个生死流转的作用发挥出来，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死流转的这个动力了。但这个动力它不能够是最根本的，但是它还不能是外在的，因为外在的话呢，我们知道生死流转的时候，它就一起生命结束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潜意识的作用都会停止，就是说至少知道的这个部分的作用它会停止。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假如是前面五世，然后六世在，他们是依照这个六世在运作，而生死流转的时候不能靠它。早期是下面这些作用全部都归在这个意识里面，然后来呢就把它分开，才有所谓第七世跟第八世的出现，然后才把这个。其实比较出奇的为是呢，他没有把这八个字呢讲得那么细仔细的，那后来呢才把它分得那么仔细，实际上都是心啊，心的这个功能。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是前面的六识在比较主要，是前面的六识。但前面六识假如第六识是它是有间断性的，可是一期生命在结束的时候它有间断性，那它就必须要以没有间断性的这个功能。好，所以呢它在生死流转的时候呢，生命结束的时候呢，它就自己本身呢就暂时间断了，然后就由这个没有间断的这个心的作用呢来流转生死。所以变成他的经验呢就必须要含藏在下面更深的那个作用。好，那更深的作用呢，所以变成说所有的作用呢，我们在五根所接触到的这个外境啊，他接触到外境的时候呢，第一个他大概要具备好几个因缘。比如说我们眼根看到一个东西，他眼根接触到这个境的时候呢，这个了别的作用就眼识的作用，三者呢合合起来我们叫触了，这个是心所法的。好，触是心所法，那心所法里面呢还有五个心所法呢要跟它相应的，叫做片行心所法。所以三者合合的时候呢，触实际上也是就是五个片行心所法里面的其中一个。也就是说任何一根在产生作用的时候呢，这五个片行心所法呢都是扶持着这个事的作用功能呢，才能够产生这些了别分别的作用。好，所以五个是片行心所法，事本身的作用接触到这个根啊，根接触到这个境，所以就八个。然后它后面呢还有一个一，如果没有意识的话呢，这个前五根的作用它不能运转啊，还意识了一根啊。然后一后面呢还有两个啊，但是后面那两个是比较深的，我们又不能说它没有作用，因为一本身会含藏一些记忆，比较深层的记忆呢是更深的那个我们所谓第八识呢在含藏啊，那义本也会有些经验哦。我们浮起来的很多妄念，都是义浮起来的妄念。但是义浮起来的妄念里面有很多呢，到比较深的时候，比如说修定或者是做梦的时候呢，有些它不只是意识的作用，它还 还可能是第八识的一些作用呢浮现出来。啊，所以有些事情呢，我们在梦中会先看到，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业报呢要浮现了，那业报要浮现的时候呢，有些在意识呢，意识的那个层次呢，就会先有一些讯息出现。那所以我们见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就这个根和茎和合，根和茎啊在运作，然后四的作用，然后啊五个心佛法的作用，然后还有就是意，然后还有就是下面两个作用。那如果是比较初期的话，就下面两个作用就是第七、第八识呢，他们去谈的。那么第七、第八识的作用呢，它是比较深的。一般上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看到的，比较能够知道的，只是前面的六个识的作用。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懂得它是什么，那么就含常做的那个经验，它浮现出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去分别它。分别了以后呢，我们在处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会对它产生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那个反应。那么再下去的话呢，我们知道说五种偏行是处、坐、意。那处和坐意之间哦，有不同的这个说法里面呢，他们会这两个作用呢，会有那个前后不同的这种说明。那有些是认为说坐意了以后呢才会有处，那有些是处的时候呢就会有坐意，然后就受想。受就是情绪的反应，想就是我们所谓的显现出来的这个相，这个跟思想或者是跟思维，不是思维，就是那个对这个东西的认识，然后分别出的这些相，还有呢就是我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就是思。那思的话呢，它五个片行心说法里面呢，受和想两个呢是独立的，他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啊心说法的组合，好、哦，然后剩下的三个片行心说法呢，都归纳在思的这个心说法里面。所以思的心说法呢，就是我们五蕴里面的受想行，行的心说法呢，心相应行法呢，它就包含了49个心说法，就是已经是意志的作用了。所以受想行三者呢，就是情感的作用、理性的作用跟意志的作用。那么意志的作用呢，就涵盖除了情感跟理性以外的所有的心说法，都归纳在这个思的这个心说法里面，然后或者是行的心说法。那么这个心说法在运作的时候呢，他们就所有的东西我们接触到了以后，触的时候就三者，所以触和作意了，这两个合起来，啊、哦，那合起来了以后呢，会有情绪的反应、理性的分析跟意志的反应、意志的作用。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就看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理性怎么分给他。我很喜欢，但是理性上告诉我不能喜欢，然后我就在那边矛盾，到底我要不要去争取它，或者我采取什么行动逃避啊，或者是去争取，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但前面呢，它要有这个作用，这个事要能够产生这个作用，它要有五个心说法扶持它，所以这五个心说法呢叫做片心。好，然后到事的时候呢，你是起烦恼的反应，还是起善心说法的反应啊、哦？看到了以后呢，你认为这个东西我不应该贪，所以你就升起无贪的心啊、哦。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就采取直取的那个方式，那你就得到它。那它功能呢？它的作用，这个心说法呢，在所谓心说法呢，就依心而升起的一种心理的这个功能。那心事本身呢，它了别作用的时候呢，它是总体的。好，我们的眼根触到镜，然后在触的当下呢，它叫做眼识。 眼识的功能呢，只是知道触到的那个境呢叫做色尘，好，它没有分别什么颜色什么形象，然后也不会说他喜欢不喜欢他，喜欢不喜欢就是到了受，好，然后在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再考虑说应该怎么处理，就是想，然后呢知道了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就是行，或者是采取行动了就是行。所以一般上呢，我们在触境的当下呢，那个触啊，那我们的眼根在触到那个境产生的这个所谓视的这种功能作用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个总体的知道。那细分的话，就是这个心所法心理的功能呢，在分析它，在帮我们的心呢去分析这些作用。那么第七识它的作用呢，就是它跟四种无记根相应。实际上这四种无记根呢都是我的，那因为我们讲到说无我呢才能够了脱生死，所以这个我呢它不是心的作用最内在的那一层，假如它是最内在的那一层，它就不会断掉的。那不是最内在的那一层呢，所以最内在的那一层自己本身呢就要含有能够解脱的那个性质存在，它才能够解脱。那么要含有这个内在的这个性质的话呢，那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啊。那么这种功能呢，到底是这个事本身就含有的，最内在的这个事本身就含有的，还是说它受到这个清净的法熏习才有的？这个在初期不派佛教也有这样的两个说法，然后呢在唯识学里面呢，基本上他们也会面对这个问题。那也有一种折中的说法，就有含藏，然后也要靠这个熏习啊。那在如果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应顺老师在写这个佛法概论的时候呢，他有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是谈到这个问题，表示说初期佛教呢就已经在探讨，那么就是这个清净的种子呢是原本含藏的，还是需要兴起的？那也就是说它原本就有了，它在兴起。那我们知道的一个问题呢是这样，那天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佛教的修行呢就是要解脱生死，那么解脱生死的话呢，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身心的这个功能。好，因为身心的功能是我们解脱生死呢最重要的这个下手的这个对象，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身心在修行的。那么所有的问题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说从世间到出世间，我们怎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修行？像第一天晚上我们也谈，第一天是第二天就谈到啊，就是从无常的世间到极灭的这个出世间，然后间中要经过这个所谓无我啊，那所有的这个修行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一个过程，就是从世间到出世间，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那么怎么度过，从世间怎么度过到出世间，这个是所有的学说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其实是看起来不是很困难，但是呢要说起来呢是很不容易。所以所有佛教他建立的这个哲学体系呢都要想办法来解决的问题，都要想办法来解决。那如果你强调世间的这个种种法的话，那世间怎么直变到出世间，就是你杂染法怎么转成清净法呢？ 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哦，它内在有什么作用，能够让你产生这个出世前的？所以我们看所有的学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那唯识学的整体的哲学都要想办法，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唯心的系统也是要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解释的重点会不同，因为唯识学呢，基本上它是比较跟初期的佛教跟那个部派佛教呢，他们的这个体系呢比较相近的，是或者是他的教学的方式呢也是比较偏向初期佛教跟部派佛教的那个系统，所以他们谈到的问题呢，一定是先从我们杂染的世界谈起，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来谈。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呢，就谈了很多。白法里面呢，只有六个是无为法，其余的全部都是有为法。那有为法里面呢，有那么多的这个有为法，怎么转成无为法呢？那这个转呢，当然是新的问题了。所以你这个心性呢，要怎么去解释它，要怎么去处理它？假如是这个心是杂染的，它怎么从杂染转成清净？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它要熏习，要受熏哦。那么受熏的话，是什么法来熏它呢？就清净法来熏它。所以清净法界等流，就是清净法界呢，相等于清净法界的这种流布出来的那种法然后来熏习这个心，然后把它熏成清净的。假如这个心本身是杂染的，它怎么转成清净？所以就要谈到心本身是不是含有，如果是用这个外在的这个清净的法就可以把它熏成清净，这个杂染就能够转成清净的话，那他也会面对一些问题了，怎么转呢？怎么熏呢？所以如果是只有他内在本身呢，就是有这个清净的种子，那他怎么会变成杂染呢？因为显现出来所有的现象大部分呢，以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或者一切众生的角度，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现实的情况能看到的。那么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现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杂染。我们讲清净的时候，好像都是听了法以后去熏，但是也发觉到说，有一些人呢，他从内心里面就能够升起很多很好的这种心念，所以呢，就本来有的和熏习的两个作用那所以后来有些哲宗就说，本来就有了，然后再熏习，它就能够显发它的作用。所以第八识呢，它本身唯识学呢，它谈的时候跟初级佛法，我们看到新说法里面呢，就含有两种不同的新说法了，各是所谓杂染的，就是烦恼。一个呢就是清净的，或者是善法。但是六识里面，这个新说法呢，大部分是跟六识相应，51个新说法都跟六识相应，但是有一部分呢，只是跟六识相应，没有跟第八识、第七识相应的。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修行的过程里面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要修那怎么办呢？因为你到底内心里面含藏的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所以他就在谈到这个大事的时候，就会有两种，这两种种子。那么这两种种子里面呢，它清净的部分本来是具足的，还是熏习而成的？都要去探讨了。那实际上他提出的这些看法呢，不同的论师都会提到。那当然也说有 原本就有的，然后再加上讯息的。然后这些杂染法呢，你要知道说，因为我们如果是转杂染成清净的话呢，这个清净转成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再杂染了。那杂染的种子呢，如果是被转化掉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再存在了。那就变成说，你这个清净呢，就有一种，所以后来为什么如来藏系统是常乐我净，会有个常在那边。那么假如是这个东西呢是熏习而成的，它怎么会变成常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它就不是常的，因为是熏习的。那如果它原本就有的，那这个杂染的种子是原本有的，还是它也是熏习的？所以呢，就有这种情况了。你到底，因为我们讲到说，最后转燃成净的时候呢，或者是出世间以后呢，它不会调回到世间的。所以这个质变的过程一变了以后呢，它就是保持那个状态了。那怎么转过去呢？那我们再讲到，所以为什么修行它特别强调这个开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一个质变的这个过程。我们在知道这个，比如说烧陶器，像我们了解这个烧紫砂啊，紫砂本身呢，它是一个矿石。那我们拿这个矿石下来磨碎它，磨碎了以后呢，啊，去调这个水。调了水以后呢，它就有粘性，然后再养这个泥，它有粘性了，我们就把这个紫砂呢做成了壶，或者是做成了一些这个艺术品，然后它要经过火来烧，烧多少度呢？最少1100度，有些到1100多到200，啊，那么烧成了以后，这个紫砂本身呢？它从陶土然后就转成陶器，烧成的时候就成为器，还没有烧成以前是泥或者是土，那烧成了以后呢就变成陶了。烧成陶以后呢，如果是这个东西破了，你再把它磨成粉，再加水，它就不会再成为那个泥，它就是陶了，这就质变的过程了。所以出世间了以后呢，就不会掉回到世间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类的泥呢，它会烧成那个土陶呢？它本身含有什么成分？经过高温以后呢，它会产生这个转化。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发觉所有的哲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就要用化学的成分来研究说这个紫砂泥里面含有什么成分。但基本上它含有一种所谓的粘性，到底是什么成分呢？他们当然也研究过了。那不同的陶土呢，它烧成的器呢不同，所以比如说瓷器，甚至我们的水泥也是一种土来的，然后搅了以后呢，干了以后它就不会再变回那种粉粉的这个水泥，你再把它磨碎它也不会回去的，经过这个过程了。那所有的问题呢，都会所有的哲学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呢我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是它怎么来，然后就怎么去，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这个问题就存在，所以就有始有终，所以呢就会有始跟终的这个问题的存在。这个心识的作用什么时候开始呢？所有的我们人类的思考到了这个阶段都不到一个局限，那到一个局限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用一套思想一套哲学的方式呢来解释 然后又能够符合佛法所讲的无始无终的道理。啊，甚至有些人认为说，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流转跟幻灭的话，他们因为十二因缘在谈流转跟幻灭的时候呢，会化成一个环，啊，他们说如环如端。那有些人他在画的时候，他不只是画一个环，他说是循环，啊，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那么这样的一个循环呢，生死的循环应该有一天会终结。解脱的循环从生死的循环终结了以后，它应该还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变成了在观念上还是有始有终。这个是我们人类必须要面对的一种思考的这个局限。那我们面对这个人这种思考局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办法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呢，没有一个哲学能够真正把这个问题呢解释清楚。那怎么办呢？就是解释了以后，把这个哲学跟修行呢结合起来，就是用修行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工作。没有办法解释说纸上你含有这些，或者是某些陶土呢含有那些成分能够烧成，就是把它烧成了。哦，那也没有办法说为什么烧成了以后呢，同样是这个东西啊，烧成了以后呢，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把它再还原，不能再变成再生用途。但是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一个很就是很现实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唯识学呢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杂然跟清净怎么在这个作用里面，这个心识的作用里面呢，怎么样运作啊？你们很多读这个唯识学的大概对这方面比我还清楚，因为我读的不多，只知道说第八识有几个功能。然后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因为生死流转我们说是我嘛，所以我呢成为生死流转的最主要的这个动力。那么这个呢它不能成为最深的这个部分，因为最成为最深的部分，这个生死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它要稍微浅一点，但是它又不是直接浮在上面的。所以呢就在分析这个事的作用的时候，就最内在的杂然清净的种子都含藏，然后它是生死流转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个体，然后它必须要带着走的就是这个生死流转的这个动力咯，就是这个我执咯，我爱跟我见的这个作用啊。然后所有的这些前六识的作用呢，在转世的时候呢，它都含藏在这个第八识里面，然后接触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色法的时候呢，这个色法就含有前面的五根了。好，那五根的作用，依作这个第六识，然后第六识它依作这个第七、第八识，然后才又再显现出来。那没有这个作用的时候呢？这个生命是一个精神的这个功能而已，它没有这个色法结合的话，它等于是一个精神的功能。但这个精神功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才出现了所谓中阴身了，啊，有后有，然后有中有。但这个中有呢，有一些初期，有一些佛教的系统又不认为说有这样的一个过渡。那很多系统都认为有这个过渡了，后期的佛教尤其明显的谈到这个中阴身，还有一些论点可能还分析这个中阴身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修行的方法是中阴身的时候是最好修行的。可是呢，初期的佛教有一些呢是没有谈到中阴身，他们只是谈到说这个生命结束了，然后下一期生命就开始了，这个是无间，啊，它就是这样过渡过去。那像过去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存在？它怎么会过去的呢？ 业力不可思议，这个就是业力本身的作用，他就会把它带过去。所以他们不需要有中医生啊，但是大部分的还是需要有。所以你谈到这个心事是一个个体的话呢，那它含藏这些作用，它这个作用从这一起生命结束了以后转过去，那在转过去的时候呢，是什么功能，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论点就需要去分析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也会认为说，这个个体呢，就是生命流转的主体，这个主体呢，到底本身内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运作？所以我们可能会执着它就是我了。好，那所以唯识学呢就要特别强调，像白法明文就要讲一切法无我，要特别强调，尤其是后面的所谓不特切了无我。啊，就是说我们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我，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我才形成这个生死的流转。所以后来有一些系统呢，他们就去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心本身非内在的这个作用，它本身就是清净的。哦，那本身就清净的话，它怎么会现成？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生死流转是杂染的这个作用，世间法世间的这个作用。我们讲到说无常现实的这一个部分，哦，还有呢就是出世间涅槃极境的这个部分。所以另外一个系统呢，就从极境的这个部分呢来谈这个生死流转。那他们面对的问题呢，就是既然这个心本来就清净的，它怎么会有这个杂染呢？哦，怎么会有这个杂染？所以有些人就讲一念不绝，这个是中国佛教讲的，哦，一念无明起，那个一念怎么来的呢？既然它是清净的，所以回到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谈出世间就谈得很清楚了，他本来清净嘛，所以你就让他恢复那个清净就对了。所以如来藏系统的修行就是要让这个作用恢复他的清净，就这样子了。心本来清净的，让他恢复清净。那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假如他本来清净，他怎么会流转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要解释了。所以解释的时候就说，心性本身是清净的，这些围绕在它旁边的这些杂染呢，是客，它是主。客的话呢，就是要离开的，就可以把它清理掉了。所以这个系统的经典，它就要用一些比喻，其中一个比喻呢，最简单的，好像金的矿石。含有金的这种矿石，啊，你看到这个矿石的时候是矿石了，但是你把它提炼了以后呢，它的金的这个成分呢就会提炼出来了。这样讲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啊，我们的心就好像金的矿石一样，它本来清净的。但是呢，就是你这个心就含有这个金的这种作用，它才会提炼出这个金子。哦，你只要把这个矿石的成分、杂染的这个成分把它清理掉，那这个金子呢就会出现了。这样的比喻呢，好像我们也听得明白了。都明白了吗？
听
得
太多。
但是呢，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哲学上他们一直没有去谈的，这个金矿是怎么来的？我们去采来的，对不对？采出来这个金矿在哪里？这个金矿是不是本来就存在的？你就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呢， 哲学上还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他告诉你不要想那么多，修行，就是修行。哦，反正告诉你，你现在就好像金矿一样，然后你的那些矿子全部提炼，把它消除掉了以后，金子就出来了。你不要想，不要管这个金矿怎么来，反正就是像金矿一样。这样也是简单的。那另外一个系统，我们讲缘起性空，它就设法从中间把这两个贯通了，就是中间是无我嘛，无我呢就贯通这两个，然后从世间到出世间中间的这个界限，你站在世间的角度看，你要面对一个问题是从世间怎么跨过出世间。你从出世间的角度来看，它假如是出世间的就是果了嘛，它怎么变成是因为，这个因为是怎么出现的，果位嘛，然后这个因为怎么出现的，那中间就是有这个无我的，那可以是有这个智慧呢在贯通全部了。那么看起来好像解决了，基本上呢也可以算是解决了，但是呢这个中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看起来是最容易的，因为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空嘛，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们在想空思考空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论点都讲了很多，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一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现在你在思维这个空的时候，你也发觉到说它不是真正的不通，而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贯通，然后呢在你的心里面产生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在谈到空的时候呢，它最主要的就是缘起和性空嘛。那间中所谓的无我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无自性，那这个无自性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或者是无我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个道理呢实际上是最不容易通达的。我们以为说也不是很难啊，空啊，无自性啊，一切的无自性啊我都知道，但是呢你在深层思考，你会发觉每一层都有疑问了。那到什么时候没有疑问呢？你开悟的时候就没有疑问了。我们刚才讲这个金矿，对不对？啊，金矿，金矿怎么来呢？金矿本身是无自性的，是空的，它怎么会出现呢？你们对这个化学有研究的，你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金矿怎么出现的？
矿是什么？在石头里面。
哦，它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们去挖矿的时候，它就在那边了。它什么时候在那边的呢？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有什么分子结合而成的？多少颗原子怎么结合形成这个金矿？那为什么会在那边？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是跟第一因有点关联。
没有第一音，
没有第一
音，我知道，但是，
所以我们发觉到说，所有的哲学呢，都在面对这个第一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佛陀呢？他常常讲说，我们不要呢，在这个部分呢转太久，因为转太久呢，你还是转不到。为什么你转不到？你真的是转不到的，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修行。那你说真的找不到了？
第一的问题啊，缘起性空啊，根本否认有任何实在性的东西，所以根本没有开始。
对，没有开始的问题，这个东西怎么存在呢？没有开始的话，它怎么存在？
因缘所生嘛。
对啊，什么因缘？什么因缘缘？你把它推下去，你可以推到什么阶段？你可以推到108000年以前，对不对？ 那你要写，你要处理这个问题吗？那我们用因缘所生法一句话涵盖全部，实际上我们不同，所有的问题都是因缘。我去看病的时候问医生为什么我会生病，因缘嘛，解决了问题没有？没有解决问题，他要找出你的第一因，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他不能说因缘所生。我一个学生常常病人找他的时候，他就你问他我为什么会生病，因缘法嘛。那我也知道因缘，我也知道因缘啊，但是我就是知道因缘，我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你们每个去看病，医生都跟你讲因缘法的话，他说不用治你的病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因缘跟性空，它是法则，你不能用法则涵盖现实所有的问题。它是解释了这个问题吗？它是总体的解释，个案个别没有解释。你要回到这个部分来谈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吗？哎，所有的都是因缘了，这些都是因缘了。你拿同样的因缘来弄弄看，它出不来的。所以你要个别处理，只有只的因缘，手表有手表的因缘，水平有水平的因缘。我们可以说都是性空，都是无自性的，但是呢，这个问题明明摆在你前面，这两个就是不同的，你怎么办？你要解决它喽。所以呢，缘起性空呢，让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用一个总的法则涵盖全部，就没有问题了。什么事情发生？因缘所生啊，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没有，你的烦恼还在啊。你的烦恼还在啊，对，你说性空我就没有问题了，一拳打下去你还是会发脾气的，这个性，你还是要找到你为什么会生气的原因啊。所以呢，无我这个法则很重要，无自性的这个法则很重要，缘起性空也是太重要，但是呢，我们就笼统的去了解它，笼统的用它，然后笼统的来处理我们生活的问题，最后呢，道理都讲得通了，也空了，但是呢，所有的问题还在那边。我们也了解缘起性空，什么事情骂我一句很难听的话，那只不过是一个声音而已啊，缘起性空没有了生灭，可是呢，心里面把它含藏，打坐的时候活出来，他那天竟敢骂我这句话，过两天你看我怎么整他，缘起性空呢，在那边一直讲无常的啦，性空的啦，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当然了，这个又回到现实了，哦，我们又必须要回到现实去处理了，怎么办？只好呢，又在找新说法来，三新说法来什么二新说法是吧？修啊修啊修，修那么多，为什么呢？就是要把那一句话从我的心把它清理掉，用办法熏它，熏它，慈悲感恩，慈悲感恩熏，熏到这句话没有作用了，终于能够原谅他，感恩他骂我这句话，让我呢终于开悟了。对啊，我们看到说，所以有些人他学这个唯识学学得很烦恼，为什么？因为讲太多这些现实的东西，而且呢，他哲学体系，因为你从现实的这一面要跨入到出世间那一面哦，真的是你要很多这些知见上一个一个打开，可是你没进到一个阶段，就一个疑问呢会出现，你就要一直解开，所以你就发觉说，为什么他们的体系那么仔细，那么细的部分都要谈，一些很微细的东西他都要去解释，他要讲解它，就是要帮我们解开这样的一些问题嘛。那我说这样子，我不如跑到微心的那个系统去，好像是还比较容易一点。为什么？本来清净的，那就没有关系了，我的心本来清净，不打乱，我把杂乱清理掉，看起来好像也有用。所以呢，微心系统呢对修行有帮助的。 对很多人来讲呢，要修行修到说解脱，它有一个中心，什么中心呢？就是真如本性哦，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但朝这个方向去呢，即使呢你修到说你看到了这个所谓真如本性哦，只要还有一个所谓真如本性在的话，那就是我来继续流转生死，你没有清理掉它，最细的那个作用还是我来的。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呢，他就要告诉你，本来清净哦，它还是空的，你还是要用无我跟空的思想呢去一直修，修到看到最细的那个我的时候呢，再告诉你自己，这个也是空的，看你怎么把它空掉。那无自性呢，实际上我们看起来是好像不是很难了解，其实呢，我们在思维的过程里面一定面对很多问题。好，那比如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命流转的问题哦，最现实的这个身心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因缘出现，你找不到它的源头，你知道它是无始无终，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我怎么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我呢？会有这个生死流转的这个动力，这个动力是怎么形成的？你说我可以不要找它，反正我知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能够这样子处理它，放下它，然后修行，它可能有点作用。但是呢，当这些状况出现，这些问题出现，我们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说，我们知道的这个理根本进不到我们的心。因为呢，我们每次都用这种很笼统涵盖的方式来处理它，认为说这样子看它就没有问题。但是真正无自性在运作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比较细点的去了解，你说这个我是怎么形成，假如它本来就有一个我，有一个第一因，你根本就不用解决它，它不能解决的。但是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第一因，没有这个我的话，现在这个身心这么现实，我一抓他就知道他痛的这个身心，这个生命个体是怎么来的呢？前期生命，在前一期生命，在前一期生命，在前一期生命，无始无始的时候呢，我们在讲无始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已经有个始在那边。我们讲无自性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个自性在那边。而且有时候呢，我们讲空，讲到空变成自性见，我们认为说用空去清理所有的问题，大概就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把空当作是一个观念啊，或者是一个甚至有时候会感觉到它很具体的一个东西在那边。所以为什么如来藏系统呢，比起让你把空当作是一个有的东西，我直接告诉你这个是真如本性好了，告诉你是有一个东西，唯识学也讲一个有嘛，它的事还是有的，连成实还是有的。我们觉得说讲有的好像比较容易学，实际上唯识学比中观还容易学，它都是有的，你只要照有的角度来分析它，哲学上比较会思维的话，你都觉得都可以讲得通。中观呢好像很容易哦，那缘起性空什么啪啪啪啪啪啪，不自生不他生，非什么共生，非无因生，你讲这四个啊，你真正要把它讲清楚还真不容易。但是论点上讲，然后我们也听了很多老师分析，好像不是很难的。但他是面对他是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刚才我们讲，我们把缘起性空呢太笼统的去涵盖一切，而没有办法呢从现实的身心直接呢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我，然后一直在流转？它这个东西是原本存在的吗？不原本存在的话，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东西你探讨下去呢，是地球还没有开始以前呢，它的原因已经存在了。你一直往上推看，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一花一世界了？那从一粒沙看到一个宇宙，这粒沙怎么来？那你就只好探讨到宇宙的第一个大爆炸开始，然后到现在这粒沙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这么远哦，你怎么去处理呢？怎么办？我们修行哦，打坐好了。
最急一点就是关于美国，他比如在美国这边的情况，一般就是美国人这边来讲，大概现在近代物理啊，或者是相对论都很清楚，所以他们好像对反而对中观的接受的程度好像高一点，因为他们好像有些背过，好比说相对论里面讲说，你要观察者不能脱离系统之外，他们这些基本的一些物理观念有差，所以他们很多。像他们达赖喇嘛来西方讲这个中观的，反而好像这个西方人一般知识科学知识比较能接受，那反而是唯识或如来藏的，反而到一些比较西方知识分子身上就觉得比较反复，可能就没办法比较，所以我觉得跟这个跟对象有可能很大关系。
如果是把这个观察的对象加入到这个物理的里面去的话，那就不是中观了。
哦，他意思你要超越那个相对的，就是你本身，比如他说因物固有时，所以说中观来讲，那这个他们在相对比方来说，这个是 clock， 这个是这边的这个时钟，那边的时钟，他们是看你在哪个参考点，所以常常就是这个相对的观念刚好跟中观这种相对论的观念其实两个是 match， 所以一般在他们在美国，他们所谓叫美国佛教里面对中观的观念，
对他这个 match 就不能把人放进去了。那如果把人放进去，你没有心的作用怎么去谈呢？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实际上呢，佛陀还是最现实的。这些哲学呢，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还是佛陀最现实的。佛陀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因为法师说是心是主体，他说还是主体，
还是心是主体，对了。或者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回到现实的生活，老死是不是很苦啊？啊，生死流转很苦了。啊，那这个生死流转的作用是怎么来的呢？有死有老死的话，就是因为有生嘛。这个东西会灭掉，是因为它出现了生。怎么会生呢？生之前呢，会有一些有的作用。假如是这个物理界的话，就有种种组成这个生的这个什么这些种因嘛，那条件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原子什么之类的。所以金矿怎么来呢？金矿是什么原子成分？它怎么会组成这样的呢？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偏偏这个地方有？它有它的因缘条件吗？那人也是一样吗？会有生老死的现象，就是有。那人的话呢，因为是心在作用，所以是业报，有这个流转的这个业报。好，业和报，你造业和报，所以就出来。那怎么会造这个业呢？就是取。怎么会取呢？因为爱。这个爱怎么来呢？因为受，苦乐的受。受是怎么升起呢？因为处。所以回到处这边来探讨，回到这边来了，最现实的了。所有的问题呢，就回到处了。因为你要谈之前的问题，当然可以。处之前还有什么？六入，什么名色六入，还有事，然后再往前推什么行啊，什么无名见背。我们把这一年呢画成一个圆圈，如环不断。 但是呢，多数时候呢，我们在了解这因缘的时候呢，还一定是掉入到从无明开始。对，讲的时候都是从无明讲，所以无明会变成第一因。你把无明变成第一因，就是自性见。嗯，
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为什么？
第一就是自性见。无明怎么来呢？
那是自性见，是什么？
无明是怎么来呢？所以又回到什么？那如果是如幻无端的话，无明前面又是老实哦。当时前面是神，实际上你是不管你怎么转了，你还是发觉说他的那个问题还是在那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哦。那我们发现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把设置因缘呢讲得那么仔细，或者是把它全部贯穿起来哦，我们看到的论点基本上都是这样子讲，但是有些经典呢，它可能都是谈到爱的那个部分，就是五支，后面的五支基本上它就可以把生死流转呢从某个角度呢看清楚看到，所以呢修行呢就是断这个爱。那么之前的呢就是一个神秘的个体现实存在的问题而已。那如果把它讲得比较细一点，我们回到处哦，那处背后的这个六入跟这个所谓的名色，六入跟这个事的这些作用哦，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生命的个体来看，因为处要用什么来处呢？就是六根前内六根跟外六境处，那这个处的作用呢是色心的这个个体。在运作嘛，然后呢它就有这个事这种功能了，但是它这里的事一般上会跟这个生死流转的这个作用呢，因为一般到我们看十二因缘的时候都从无明讲到行，说这个是前世的因果，前世的因，然后呢到这一世的事，甚至有些呢把这个我们讲成三世两重因果嘛，然后有些呢才分析到说事的阶段呢就是入胎，然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会甚至有些还分年龄，把这个分成说不同年龄的什么名色啊六入这种作用现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实际上我们把名色六入跟这个事的作用把它总合起来变成是一个生命的个体，所以就是现实当下现实存在的这个身心的作用，它有六入哟，然后它就是由名和色组成的，名就是心法了，他们啊对，名是心法，色就是色法了，好，那这个功能作用啊，这个事的这个作用在那边，然后我们触到的时候，一般上我们一触呢，它就生这个受，我们说五种片形，片形性说法了哈，触所以受。受还有这个想还有事，好，那就偏行了。你在触到的时候有受有想或者是有这个思或者是作意的这些作用都好，全部升起来的时候，一升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你受的话呢想了以后就会采取这个行动，多数就是爱了，就是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在运作嘛。为什么你在处的时候呢会升起受爱取的这个过程呢？问题就在我们处的那个时候了，所以那个是最现实的问题了。你处到的时候呢就是当下的这个状况出现，碰到这个东西，眼根接触到它，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东西？我用什么方法处理，而让它不会有后有，不会让它 形成生老死的流转。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就受爱取，就有生老死了。所以出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跟冥相应。但是我们是无名言行，实际上这个行是包括后面的这些作用。思本身就是行，爱取有本身就是行来的。所以我们处的时候呢是无名，那下面的就是爱取有。处的时候是名的话呢，名就是无名灭，无名灭的话后面全部都灭了，生老死都灭，存大苦局灭。所以修行就是回到现实这边，你的身心在处的时候，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个时刻在处啊，每个时刻在处的时候呢都是无名相应的比较多，偶尔呢一念觉。所以禅宗为什么特别强调说这个觉，一念觉，一念就是佛了。你觉得那一念呢你就不了流转生死了，但是呢一百念里面只有一念不流转生死，就是九念继续流转。
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我看到这本书我好喜欢它啊，这个书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啊。你想这个书不错啦，我想要它，好了，想办法去得到这本书了。然后看，哎，这个书是要卖的，这个钱我看这边是倡议的，哇，这本书要卖到十块钱了，我现在没有十块钱，我就喜欢这本书，怎么办呢？想办法找钱了，没、嗯？想什么办法呢？很多办法，我去餐厅打两天的散工，有了钱去买，或者是看。这家大门没关，进去里面摸一下，看有没有十块钱。你要得到它，你就要流转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哪一个部分才会给我们造成这个？你说是去得到它的部分，还是说想要得到这本书的那个念头，或者说这个过程的部分，还是说内念起来说这个书不错？
嗯。不错了以后你怎么行动呢？
那总不能说我们现在好好的大白天的活在这里，总不能够说看到一个东西我们这很困难嘛。
对呀、啊、对呀、啊、很困难的、
啊、那我们要活下去啊。
对呀、啊、对呀、啊、你要活下去啊。这个都是个问题，这个都是个问题。
一定要给我们一些实际的例子，因为这个法师我跟你很诚恳的跟你讲，就是说我看到很多次，然后回到家里去之后，面对这个现实，真的很想说给我们多点实际的例子，然后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跟我们谈话的时候都希望说，只要我讲一句话他就解脱了。所以呢我们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有些很喜欢玩茶壶的人来，你叫我怎么选一把好壶，我们说好，做功课，拿一本书给他去读，跟壶有关系的书去读，然后叫他去买一把壶。什么意思呢？你要去做这个功课的吗？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一句话就让你解脱的，没有人能够把他的例子告诉你，你就已经解脱了。一定要你自己本身呢去用功，用到你那一念每一个处的时候呢，都是跟冥相应的。
可是现在问题是连功课都搞不清楚了。真的、
啊？有啊。
真的。
打坐了。对。
就是要去打坐。
你能够做到你每一念的当下你都能够觉照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在那个过程里面呢用智慧来去面对你所面对的那个因缘。你现在行那么善，过去未来的东西那么多， 都回不到现实，回不到当下的那一年，你怎么去处理当下的问题？而且每一年当下的问题都是你要当下解决的，你不能用过去跟未来去解决它的。过去不能帮你解决问题，未来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那比如说开悟的人还吃不吃饭，买不买东西，要跟
对啊，他吃得很开心，他买得很开心，他什么事情都没事的，他不会有流转的这个作用在那边，除了也吃饭，但是我们吃饭跟他不同。
你刚讲十二亿年哈，从流转到还灭哈，是说在那个触的那个，在触的那个环节上面去用功，还是说在受的那个环节去用功？
你受了以后，大概就接下来就爱了。
所以说在触这个环节中，
所以有冥想因触，没有冥想因受的嘛。
就是说在那个在这个 link 上面，在触上面破掉。
这个问题是这样哦，我们现在在修行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都学到方法，但是我们学到的方法呢，有些是跟就是跟定相应的，有些虽然是跟会相应，但是它是一种思维。思维的话呢，就文思思维的话呢，它就含有一种跟过去的经验相应的，哦，或者是有。种种的这些学习的过程里面，他知道的一种理，一种理的，那我们必须要到这个修慧的时候，你才能够证。在证的时候呢，你证到的是我们所谓现证慧，它是现证哦，不是过去证，不是未来证，现证。那么现证的时候呢，你在那个当下呢证到了，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真的就处理了。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心识的作用，它不叫识了，所以在唯识学里面它就转世成智，它就把它变说成是智，还是心理的功能来的，还是心理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心理的作用就是在每个处的当下，它是跟它是以智慧来运作的，它不是烦恼运作的。所以你要怎样在每一个当下的这个处呢，都是智慧来运作的话的这个情况，你一定要在能够自己的身心的状态呢，能够在每一个当下的刹那呢，先觉照到那个当下嘛。所以修定呢，或者是禅修，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们先回到当下，然后活在当下？但是活在当下，觉照当下，那个是定，那个是止的功夫。你活在当下的同时，你知道这个当下包括过去的未来的全部每个刹那在运作的时候呢，都是那个时候你真正知道它是缘起性空，你知道它是无常无我，而且不是知道，就是你的心在触到的时候就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开悟的人呢，他没有所谓开悟的那种感觉的，有那个感觉呢，就是还有能所的那个相对，他没有那个感觉，当下就是他就关到海空。那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先把心收回到当下，清楚的觉照了以后，在觉照的同时呢，觉照的这个功能能够跟这个无我相应的，跟无我相应的时候呢，是念念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下去的话呢，他自然这个智慧升起的时候呢，他对任何一个经显现，你的六根还是在继续接触到这个六尘，或者五根还是接触到五尘，但是在接触到的时候呢，你后面没有这些烦恼，没有这些杂然，或者是没有甚至没有什么所谓善法不善法的这些作用呢在相应的，只有什么呢，只有智慧呢当下跟它相应。然后智慧在当下跟它相应的时候呢，它会做出恰到好处的反应。这个恰到好处的反应呢，它就后面呢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后遗的这个作用。那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举例，像刚才那本书，再回到那本书，那么一个开悟的人看到这本书，他会有什么？
他会有什么反应啊？这本书对他重要不重要，需要不需要，他在取这本书的时候 他是什么心理呢？我们是什么心理？
如果这本书对他重要，
对他重要，他就想，他就去得到他了。然后他得到他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他得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会不会认为这本书是我的？没有人可以拿，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他睡觉，吃饭的时候呢，他真的是真正吃饭。禅师开悟的禅师佛陀圣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做那个事情。